欢迎大家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据中国政府在7月10号发布的中国对外援助2014年的白皮书介绍呢，中国在2010至2012年的三年当中呢，对外援助的金额为893亿人民币，增长的幅度呢，相当于1949年到2009年60年间的1/3以上。另外呢，在7月15号，金砖五国签约成立新的开发银行呢，五个创始成员国包括中国在内呢，平均出资是1000亿美元来参与创建。从所谓的无偿到无条件国际援助到出钱创建开发银行，中国对外援助的思路是否发生了变化？中国是发展中的国家，有将近1亿贫困的人口，为什么还要拿出大笔资金来对外援助呢？中国的外援究竟是展现大国的风采，还是浪费纳税人的民脂民膏呢？
今天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来参加节目讨论，一位是华盛顿研究机构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先生，欢迎韩先生。
谢谢。
另外呢，全球支持中国和亚洲民主理事长费良勇先生呢，通过视频从德国的纽伦堡参加我们的节目讨论。费先生您好。
费先生好。
此外，我们的观众和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您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中国外援的话题讨论。那么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通过两张表来看一下中国对外援助2014年白皮书中提到的2010到2012年的中国对外援助资金的分布情况。那么第一个图呢是按援助地区来划分。第二个图呢是按照援助的投入领域来划分。那么我们看到呢，在对外援助这个地区来划分呢，其中非洲地区是最高的，是高达51.8%。另外呢，亚洲地区是30.5%，拉美地区8.4%，大洋洲是4.2%。另外呢，在按援助投入领域来划分呢，我们看到呢，在经济基础设施方面呢是占44.8%。在社会公共基础设施方面呢是占27.6%，在物资方面呢是15%。那么首先呢，我们想请韩先生来跟我们分析一下。那这个问题呢，也是在中国互联网上就是非常普遍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有一亿的贫困人口，为什么中国要花这么多钱？你看在三年里面花了800多亿来进行外援，这是为什么呢？
我觉得这个中国的对外援助啊，从来都是跟政治挂钩的，不是完全这个出于人道的这个原因，也不是出于这个国际主义义务。这个当然从建国初期开始，那么就已经是这样的一个模式的发展，而到现在为止也是这样的一个模式，基本上是以政治，以推动中国的对外战略，作为战略的一部分来进行援助的，不管自己的国力如何，也不管老百姓的民生到底怎么样。
好，韩先生，您的麦克有点问题，我们先请费良勇先生来给我们就这个问题来谈一下您的看法好吗？费先生。
实际上啊，中国的对外援助金额远远高于官方公布的数字，因为中共的对外援助大量的人力物力是不计入成本的。毛泽东当时妄图同苏联呢争夺世界革命领袖地位，不惜一切代价卖国求荣，甚至斡斯4000多万中国人来援助外国。那么直到现在，中共卖国求荣的本性并没有丝毫的改变。随着经济发展和中国国力的提升，那中共呢加大了卖国求荣的步伐。中共是一个最要面子和虚荣的政权。他们在城市里面呢花费到巨资搞了许多面子工程，但从来不把边远地区的发展和帮助穷人发家致富放在重要位置。中国有上亿极端贫困人口，饮水都很困难，还有学校在山洞里面，许多中小学没有像样的教师坐顿。那么中国直到现在还没建起像样的社会保障体系，许多人看不起病，上不起学，死了也没有安葬费，就说活不起也死不起。中国的生存环境也遭到毁灭性的破坏。中共在这种情况下大量援外，不仅仅是卖国求荣，其实还有卖国保专制的深层意图。由于专制腐败，中共日益丧失民心，中共总是希望 借助于大量的外援来提高国际地位，向人民显示他在国际上有良好的形象，加强中共执政的合法性。另外一方面，获得中共大量援助的国家及其政客，他们会深刻地感受到一个专制的卖国的中共政府对他们有更大的好处，他们不会谴责中共侵犯人权的行为，更不会支持中国的民主化。
好，谢谢费先生。我们您刚才呢谈到说这个外援呢在很大的程度上有政治的考量。我们来看看呢，在 VOA 的卫视的留言板上呢，有一位网名为中年萧峰的观众呢，在我们的这个留言板上留言呢，他说呢，我觉得不应该一概而论，对于救灾救难的外援呢，国民呢即使再困难呢也是应该支持的，但是呢中共大量的外援的目的呢其实是为所谓的国企对取得国外资源花的代价，这种外援呢说是浪费民脂民膏，还没有说到问题的关键，只要看看这些所谓的国企呢是掌握在谁的手上呢就可以明白，说这是以权谋私也一点都不过分。韩先生您怎么看的？
我觉得这个中国外援啊实际上有两个阶段，那么1976年之前是一个阶段，76年之后是另外一个阶段。76年之前呢基本上是以这个推动这个革命输出与这个西方帝国主义阵线对抗为目的，同时呢增加打开国际这个空间，争取国外的这个承认，孤立台湾，这是他的主要一个考量。还有争取这样刚才费先生提到的，争取这个国际上跟苏联争夺第三世界和发展国家的领导权，这是他的主要的这个考量。那么七年之后，因为国力实在是中国当时经济陷入崩溃的边缘，没办法，必须要减掉这些个外援，所以呢做了一些调整，那么就是说互惠互利，这个形式多样啊，然后共同发展，这样的一个东西，那么就他把他的重点呢转到一个随着经济改革开放以后，转到一个多取市场，多取战略资源，这个领域里头了，同时呢并没有完全放弃利用这个外援呢进行政治上推动自己政治上战略的一些这个举措。
韩先生你刚才提到这一点，刚才那个费良勇呢，费先生他提到这一点，我们大家都注意到他慷慨陈词，就是持一种强烈的批评态度。那么费先生，我想问的问题就是说，中国像韩先生刚才提到的，在76年以前，甚至在改革开放之前吧，78年或者79年之前，中国的外援呢主要是要彰显他们的什么法国的国际主义啊，是什么提高中共的形象，又花费了很多，当时的大部分的钱是花在大家都知道朝鲜、古巴、阿尔巴尼亚、
越南
这些社会主义国家，越南打仗给了他们很多钱，还有就是坦赞铁路，这是大家都知道的。那么现在呢，就是所谓改革开放以来的这些援助呢，就逐渐的把它从一种光撒钱的方式变为一种投资的方式或者项目的合作的方式。那么从这点来讲，当然这两个阶段都是天文数字了，从这点来讲，我想请费先生谈谈，这是不是中国方面的一点进步呢？比方说他现在我们要讲究市场经济，大家要讲究一切朝前看，我们不能白给你钱，现在老百姓纳税人他们盯得很紧，纳税人掏的钱到底用在什么，我们不能像以前那么像毛泽东大笔挥多加几个零，我们现在不能这样了，我们要考虑这个市场经济效益，我们要考虑除了这个大国国际主义是我这个这些以外，我们还要考虑市场效益。那么从这方面来讲，中共公布他的白皮书是不是一种这个比以前透明的这个表现啊？而且就是说，是不是和以前那种援助是有一种，起码是一种经济上的这个进步？我想先请这个费先生来谈谈。
我认为中共现在的对外援助呢，比79年以前的对外援助呢，多少还是有了一些进步。因为毛泽东统治时代的那个对外援助呢，完全就是说是白白浪费了人民的资源啊，就是没得到任何好处，中国而且反而呢，在中国制造了巨大的灾难，而且对于其他的一些国家的那个人民呢，其实也不一定得到多少好处。比如说他支援北朝鲜，支援了金家王朝，但北朝鲜人民也没得到多大好处。那么现在呢，他毕竟呢就是说对外援助，当然他还是有通过对外援助来保持他的专制统治的意图， 这一点是没有改变的。但是呢，他毕竟通过经济援助啊，就说他也有争夺这个资源能源是吧，争取这个市场。从这个方面来讲呢，那比当然比毛泽东时代它是有了进步，这对中国的发展多少会带来一些好处。
还有
我的看法就是说的，我基本上赞同他这个费先生的这个观点。那么我认为呢，就是过去啊，就是这种那个73年、76年以前的那种这个投这个援助，基本上是110个国家。大量的钱，虽然看起来现在好像很大，比就是三分之一，
160多，
就是现在钱不值钱。过去1亿人民币，相当于现在800多亿的这个人民币，对，所以那个援助的这个量能量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个是中国做出民族的牺牲的这个前提下来提供的这些援助。现在呢，就是抢夺市场，因为全民都在赚钱，都要挣钱，企业也在挣钱，外援呢也反映到这个挣钱这方面来。同时呢，这个并不排除它的政治上的一些个考量，政治上的，比如说用这个在安哥拉的模式，那么就是通过基础设施建立，那白皮书里边讲的是40%的这个金元外援都是基础设施这个建设，那么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呢换取石油，这是所谓的安哥拉模式。但这些个对中国来讲可能对有点就是改变了，就是中国在经济上会得到一些好处，不像过去完全的那个金钱外交。那么但是呢，给被援国带来的这个灾难也是很严重的，因为中国出去援助的这些项目啊，几乎全部是自己带工人，就是说他没有在地方上当被援国训练这些个技术工人，招募这些工人来帮他们进行这个项目建设，所以呢，引发很多这个中国在搞新殖民主义这样的批评，
特别是在非洲，
特别在非洲。对，
邯郸铁路，中国大概死了从60到70、80、70、80个就是中国工程技术人员，
是死了很多人，投资很大，但是呢，一点作用也没有。最后这个整个铁路啊，荒废。
我想再跟着追踪一个问题，就是说，我曾经因为这个中国这几年不是要援非洲400亿美元，胡锦涛前一段时间说的，就这个问题呢，我曾经采访了一个中国这个媒体工作者叫田其庄，他提到一个观点，他就说中国还有50万的这个右派，包括他们的家属都没有得到赔偿，能不能拿出400亿美元来给这50万这个右派来作为他们的工资补偿，或者给家属作为这么多年的赔偿？这个提议。当然是从这个当局的考虑的可能性来，他不会考虑，这是两笔钱。那么我的意思就是说，像田其庄这样的这个观点，我想先请这个费先生费良勇来谈谈，就是为什么在中国，他得不到这个当局的重视，甚至是执行呢？对中国来说，这种观点当然是就是把对外的这一大笔钱拿回来解决这个国内的所谓的稳定问题，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比方说当初你刚刚提到那个当初我记得这个援助古巴的时候，小小的古巴大概多少万人，大概平均有一人有一辆中国的自行车，有几百万辆中国自行车，就全都，这是这个核心回来说的，这是真的。
是
那么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对民间的很多好的建议，像这样的建议，当局他为什么不考虑，或者是有出于什么样的原因或者因素他们不考虑？我想先请费良勇先生来谈谈。
这个民间人士的建议呢本来是很好的，但是中共的话他是听不进去的，因为中共的首要考量并不是社会公正的问题。比如说当初镇压右派肯定是错的，但出于中共他要保持他一贯正确的那种形象哈，他不认为当初镇压右派是错的，他只是认为镇压右派只是犯了就是说扩大化的错误，那么当初镇压右派是正确的，那么现在跟右派平反，他认为呢就是改错，他就还不叫平反，叫改错也是正确的，就是中共永远是伟大光荣正确的，所以他们认为你右派当初反对共产党错了，那么我现在给你改正了，不再歧视你了，就已经是党的关怀了，所以呢我就不会给你赔偿。那么对右派这种情况，我认为是应该给予赔偿的。
费先生，我
这对整个稳定，
我打断一下，那个田其庄先生他所说的只是一个例子，比如说右派五十万右派，你可以拿来这个做其他方面的考量，比方说劳保啦，什么医保啦，或者各方面的，就是这方面，就是把它作为是社会的这种一种项目来投到中国国内。那么韩先生你怎么样看这个看法？
我觉得这是对的，就是一个国家呢，当然有义务从人道主义角度出发，那么对其他国家受到这个大的灾害袭击的时候，比如像这个菲律宾海岸台风这个袭击的时候，那么应该是伸出这个援助之手。那么主要呢，还是以这个应该以中国自己的民生为主。过去的传统上，中国共产党主要是以自己的政治目标为基础，就是把这个外援作为推动自己政治目标、战略目标的一个重要手段和措施。那么根本不考虑民生，因为过去你看制造原子弹的时候，全民是一个国防工业，大家都在为国防工业服务。这个外援的时候，大量的这个最好的水利、最好的这个技术人员都被派到这些这个受援国家，自己的本身没有。从一开始建国一开始，就是支持这个蒙古，然后是朝鲜，然后是越南是受最大的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柬埔寨，非常非常多。但是中国人民勒紧裤带，不知道多少人的性命换取的这样的这个所谓的民族的牺牲，这种民族牺牲实际上是中共领导人作为一个封建专制的这些统治者做出来的这个决定，不是老百姓的一个决定。
我再补充一句啊，刚才这个欣欣提到中国还有1亿贫困人口，实际上按中国这个联合国这个水平，就是一个人一天是1美元这个水平的话，中国起码有大概2亿到3亿的人口还是这个水平，每个人一天1美元。
对，
所以对于这个中国外援，中国的网民在互联网上也是骂声很多的啊。
对，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呢，央视一位主持人白岩松呢，他就对外援助的问题呢发表过一段评论。那么很多人呢质疑这是不是白岩松说的，其实这没有太大的关系。我们来看一看啊，这个评论是怎么
代表国内一种观点。
是，我们来看看这个评论怎么说的啊。他说中国人经常有这样的感慨，为什么我们在国力并不雄厚、人民并不富裕的情况下，宁可自己受穷，倾尽国力去支援一些国家，却没有得到友谊。他说呢，当年我们在粮食非常紧张的时候呢，用宝贵的外汇购买粮食支援阿尔巴尼亚，最后两国反目为仇，
对
无缘呢无偿的支援越南呢，最后却兵戎相见；支援朝鲜的石油粮食，却发现那是一个填不满的无底洞。所以他很感慨地问：为什么中国到处援助别国，却缺少朋友？费先生，您来给我们一个答案好吗？
援助他只是为了他保专制，他对外援助，首先一个并没有让受援国的人民得到好处，他只是援助了受援国的那些专制统治者和流氓政客。那么比如说援助拉丁美洲或者非洲，那么他那些国家呀，他那个政权变更很频繁。一个新上台的政权，他不但不感谢中国，反而认为中共对他们那个国家的援助啊，是就是说是阻碍了这个国家的那个人权民主方面的进步。那么中共实际上是他们前任那个政权的那个当政者的帮凶，所以实际上他是只是对中国有仇恨，他不会去感谢中国的。比如说对越南的援助也是，虽然援助了很多钱，还死了很多人，但是呢，中共又为了去支持另外一个流氓专制政权，就是波尔布特杀人政权，那么呢，他就去攻打越南。在这种情况下，当然越南对中国就是充满了反感。那么从最近的那个越南的那个极端排华事件来看，其实也是整个中共长期的这种援助啊，就是说反而就是塑造了敌人的这么一个后果，是直接相关的。
嗯，韩先生要补充。
我就说这个因为中国的这种援助啊，他不是说教人家怎么样捕鱼，只是给人家鱼。
对，
你给人家鱼以后呢，他就有一个依赖的这个心态。
只是输血不会造血。
对，你鱼给少了，本来你给了10条鱼，现在你只捡到1条的时候，他就有反感情绪。
对，
他就把你当有为敌。
实际上，其实顺着这个思路啊，不光是这个朝鲜和越南，这非常明显的反目成仇的例子。
对，
包括阿尔巴尼亚，包括古巴卡斯特罗有一段时间曾经大骂毛泽东，
就是这样。
包括就是这些所有的很多共产党国家，它都是这个例子，包括柬埔寨。那么现在呢，我们有一些这个观众和听众，他们在这个电话线上我们要不要先接下电话，先请那个山东的那个邹先生来参加我们的讨论。邹先生，您在线上，请您发言。
哎，大家好。我基本同意费先生这个对这个话题的看法，但我补充几个方面啊。 我认为就是说，中国为什么会这样做？那个费先生只是从国际方面说了，然后我从国内上补充一下。首先，我有点回音。中国人民对政权是没有选择权的，所以中共可以凭借武力对人民肆无忌惮的进行了压榨，这样就对中国人民的这个利益产生了巨大的威胁，然后就会出现一个情况，就是对中国人各种社会的福利却投入非常非常的不足。
先等等，邹先生，您的这个电话有点效果不太好，您可以先挂断，然后调整一下再打过来。我们接下来先来接听一下江苏的西先生的电话。西先生，你好。
好的，哎，你好。
请讲。
就是我刚才这些专家他说的，我认为是很对的，但就是我还有一个可能是不太同的观点。我认为过去在毛泽东统治时代，中国的外援实际上对于国人来说，毛泽东他是有罪的，但是对于现在来说呢，他这个外援可能啊，他是有了一点获利吧。
好，谢谢江苏的西先生，接下来请广东的刘先生发言好吗？刘先生。
哎，哦，主持人你好，是我吗？
是您。
我对这个外援的话，我觉得，要分两个因素来看呢。一个是中国人这个国民性呢，这个共产党第二届中这个共产党获得这个政权的这个途径来说了，在共产党他知道他获得政权的时候，他当时是依靠那个有那个日本人当时侵入中国的时候嘛，他是趁乱起来的嘛，所以共产党呢相当明白他这种政权的稳定，他其实他是不怕国内的乱的，中国人的国民性几千年那个佛教因素啊很能忍的啦，只要有一口猪食子都不会造反的。所以你比方说中国人要像现在，如果是这种民主社会，应该早就乱起来了。但是中国为什么乱不起来？因为中国人很特别能忍呐，这能忍，他所有共产党他特别知道，他要维持他的政治稳定，他不怕内里面，他怕外面。像现在一样，如果真的在外面有，
谢谢广东的刘先生吧，谢谢你，广东刘先生，您的观点我们听到了。那么我想请这个费先生和韩先生，就这个刚才那个江苏的西先生他那个观点，他说。尽管这个中国政府也好，在援助方面做了很多的这个不利于中国老百姓的事儿，但是现在也有好处，就是中国也开始获利了。那么中国获利是不是对中国老百姓就有了好处呢？就是要不韩先生你先谈谈。
我觉得我不知道这个获利在什么地方，因为过去如果是从70年代以前的那个中国外援的情况来看，基本上主要是以这个军事援助为主，大部分的这个军事援助都是秘密的军事援助。那么输出革命实际上就是推动自己中国想在建立自己这个在第三世界国家中间的这个领导地位。现在看起来就说这些国家是不是跟中国建立比较友好的这种关系，那很多国家实际上已经跟中国建立这个外交关系，从这个角度来说就慢慢的孤立了台湾，让台湾在这个国际社会里头空间越来越小。从这个角度来说，可能是不是已经有获利的这个一面？那除了之外呢，我看不出有什么直接对中国人民有什么获利的这个地方。
费先生呢？
费先生，
掉了。
我同意韩先生的说法，就是说，你中国的对外援助啊，就是说，当初他花了那么多人力物力，其实是得不偿失的。那么虽然说现在中国开始重视就是人员资源的争取和市场的争取。但是这并不能够证明当初那30年的支持就是好像现在开始得到回报了，因为当初如果不支持呢，如果不去支持那个朝鲜金角王朝，不打朝鲜战争，不去支持越南同美国对抗，不去支持波特三的政权，那么现在中国是不是得到的好处更多了？国际形象是不是更好呢？正是由于当初的那种国际援助，使得外面看到中共政权是一个挑起战争的政权，是一个专门搞专制，就是搞破坏世界和平的政权。实际上，当初的30年援助，我认为对于中国是没有好处的。现在的得到那点好处，也不是当初那种援助。得来的，不能这样看，我说。
费先生，我们看到呢，当初呢，中国入场以后呢，毛泽东曾经说了一句话，他说中国是被阿尔巴尼亚等这些穷国给抬进联合国的。您怎么看这句话？
确实也是，当然中国呢就是为了争。